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召集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今天继续分享使徒行传，就使徒行传的第二章15-26节。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跟着上次我们一起分享独选使徒这段经文的这个话题。刚才四会的张科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那我们在分享之前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无论我们在肉体相聚还是在网络上一起相聚，你都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你是赐给我们应许，你是重价赎回我们的主。我们为这宝贵的救恩感恩，主啊，我们今天在一起相聚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让我们读到你的话语的时候，就像当年的使徒彼得一样，等他回头以后，他会看见你话语的奇妙，他对话在你的话语当中看见你那永恒的预言和那永恒的救恩。主啊，求你用当年感动彼得的灵，今天感动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信靠你，在这特殊的时候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单单的能够进入你的荣耀。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几次分享了，就是耶稣他复活以后呢，40天跟门徒们在一起，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情。后来呢，耶稣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橄榄山上，当着众门徒的面升天。天使呢提醒门徒们，复活升天的耶稣呢，将来还会再来。随后门徒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一起在马可楼上聚会祷告。彼得呢就在他们当中，他们祷告的彼得就在他们当中站起来，他真正的充当起了使徒的这个领袖，使徒们当中的领袖。那跌倒后站起来的彼得呢，他并没有辜负主耶稣的栽培和期望，他真的开始兼顾他的弟兄们。软弱和失败了以后回头的彼得呢，对耶稣的认知更加的清楚，他在神的话语当中，他在旧约圣经当中看到了非常清楚的亮光，他对圣经的理解更加深刻。彼得接下来的这番话能够充分的证明这一点。那彼得一开始就宣告犹大的死乃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彼得呢，他提到了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是大卫王写的，在彼得前1000年几百年前的那个大卫王写的这两段诗篇的经文，他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亮光，他发现这段经文是关乎犹大的预言，就是第20节引用的两节诗篇。第一处呢，就是诗篇的69篇25节，就是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那第二处他引用的经文就是诗篇109篇8节，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就是彼得他回头以后，他在大卫的诗篇当中很清楚地看到，原来大卫在1000多年前写的这些经文是讲的是犹大的死，预言的是犹大卖主以及犹大的结局。那彼得还说呢，就圣经预言呢必须应验的原因是因为犹大是12门徒之一，他有份与耶稣所托付的使命，这一份使命呢必须另有人来承担。耶稣拣选12个门徒，一个门徒他卖主，他死了，他不在他们当中了，他不再与耶稣这个使命有份。所以那彼得说，那我们必须要选出一个来替代他，必须选出另外一个来承担这一份使命。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彼得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讲的犹大的死， 至于犹大的死呢，彼得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那犹大是在世的耶稣所拣选的十二门徒之一，他也蒙主的恩宠，得到了美好的指示，大可以如其他十一个使徒一样，成为复活的主的见证人。但因为犹大个人的选择，他失去了这个位分，这个职事，然后呢，他落得个非常惨淡的这样一个下场，这样以非常惨淡的收场。在彼得分享的这卷经文当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大要为自己的死负上100%的责任。众人在第25节的祷告中也讲得很清楚，是犹大自己丢弃使徒这位分的。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使徒彼得在这里又说，神在自己的主权里面呢，他已经预先看见了犹大的死，他已经预先知道犹大会出卖他。并且他说犹大的死也无法拦阻神心意的彰显。我们没有必要如很多历史上很多世俗的人那样过分的在犹大的死的问题上纠结。历史上总有人对犹大表示同情，因为他的角色认为都已经预定预言了，因此也是被预定的。甚至有人呢，常常出现有人在历史上很无聊的声称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犹大并不是出卖了耶稣，而是成全了耶稣。如果犹大没有出卖耶稣，那耶稣就没办法被逮捕，没办法就成就十字架的救恩。因为没有犹大出卖耶稣，耶稣就不能被逮捕，进一步耶稣也就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很多人历史上总有人出现来同情犹大，来说提出一种假论，说犹大是有功劳的。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这样的假论完全是胡扯八道。接下来呢，我们借着约翰福音的13章21到30节记载的关于耶稣预言将被犹大出卖的那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彼得站起来以后，他首先向使徒们解释了这个问题，然后再找人来接替犹大的这个职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办法清楚，那他后面的事工就没办法继续下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主权和犹大的结局的一个问题。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1章21到30节，大家能够都拿一本圣经。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期间，我们读的经文比较多，所以呢，大家都拿一本圣经，我们打开了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如果手头上没有圣经的，你现在可以去从书架上或者办公桌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把你的圣经拿过来，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3章21到30节。约翰福音的13章21到30节，约翰福音13章21到30节。好，拿到了以后，我们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的13章21到3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起。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耶稣便对他说，您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丑是夜间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谢谢，请大家把手圣经放在手边，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经文一起来读。在约翰福音记载的就是犹大出卖耶稣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可以看到他一开始就讲说耶稣心里非常的忧愁。那这里看到耶稣为什么会忧愁呢？耶稣并不是为了自己将要面临的苦难忧愁，而为犹大跟随他三年多心却一直如此刚硬而忧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犹大即将啊，耶稣即将被心爱的门徒出卖，他怎么能不忧愁呢？分享到这里，我们可能会问，耶稣为什么要预言犹大要出卖他呢？就是在之前他就向门徒预言，他要面临他的门徒、他的好朋友、他自己心爱的一个人、一个门徒要出卖他，他为什么要提前告诉门徒他要被出卖呢？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的13章17到19节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一起来看17到19节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7到19节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起。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对，耶稣他讲得很清楚，这边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提前预言犹大要出卖他，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加强门徒们对他的信心。耶稣如此宣告，就是让门徒们知道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之后，让门徒们想起来，让门徒们知道耶稣他并不是一个无助的牺牲者，他并不是一个无助的牺牲者。耶稣并不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门徒出卖，成为一桩肮脏交易的牺牲品。耶稣他要告诉他的门徒们，提前预言门犹大要出卖他，是因为耶稣他知道，当他顺服父神的旨意，他勇敢的自己做决定去迎接十字架，迎接死亡。他不是在一种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出卖，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一桩肮脏生意的交易品。他不是我们常常说啊，有人把你卖了，你还要拿钱给他。他不是，他很清楚的知道，即便耶稣预先知道自己被出卖，他也甘愿走十字架的道路，成就神救赎的工作。另一方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预先指出出卖他的人，他另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给犹大悔改的机会。但是因着犹大的心已经被魔鬼控制住了，始终不肯悔改，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3章2节，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3章2节，约翰福音13章2节，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3章2节写道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把这个心思已经放在犹大的心里面。犹大是一位贪爱钱财的人，他虽然是耶稣的门徒，他 却以完全错误的动机跟随耶稣，他拒绝接受耶稣的爱，耶稣的提醒和赦免。圣经告诉我，犹大是个贼，他也贪爱钱财，以30两银币将耶稣出卖给敌人。那约翰福音的12章6节就明确讲了这一点，乃因犹大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从的。在耶稣的这个团队里面，在门徒的这个团队里面，他是负责财务的，他是管钱的，所以呢，他常常就从那个钱囊里面偷偷的拿出钱来自己用，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贪爱钱财的人。那马太福音的26章14到16节记载了犹大如何出卖耶稣呢？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的14到16节，马太福音的第26章的14到16节。我今天呢刻意的选了很多经文想跟大家一起来读，一方面就是想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一起来了解犹大出卖耶稣以及犹大结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关于犹大的死，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误解和错误的讲论，另一方面我要翻这些经文就是也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讲道当中。我想不要大家躺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在那个就随便的听讲道，还是参与进来，自己也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了解犹大的故事，来分享圣经的话语。我们一看看那个马太福音的26章14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14到16节。起，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这就是那个犹大做决定，自己做决定要出卖耶稣。犹太教的这些宗教领袖呢，就这些祭司长呢，给他了30块钱，说我给你30，他们做了一个交易。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个30块这个数字。那其实呢，这个祭司长给犹大，这场交易当中给他30块钱，是对犹大一个极大的羞辱。因为30这个字呢，这个数字在犹太人当中，在犹太教里面是非常忌讳的一个数字，犹太人绝对不会提30这个数字。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在那个旧约圣经的律法书里面呢，就写到一个规条，就是讲到如果说某一家的牛把另外一家的奴隶给撞死了，那这个牛的主人呢就要给这个奴隶的主人赔30块钱。这是就是旧约律法书的规定。所以呢犹太人呢他们非常忌讳30块钱。那30块是什么呢？30块就是一个奴隶的价格。所以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一桩生意绝对不会以30块钱成交，要么29块，要么31块。所以30块是一个他们非常忌讳。所以这个祭司长给犹大30块钱，是其实是对他非常大的鄙视，对他的一个轻看，非常的瞧不起他的这个行为。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数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像我们的中国人，我们华人的话就是250，你这个数字是非常忌讳的。你要做生意呢，一般情况下不会以250成交，要么是249块，要么就是251块啊，觉得你这个人250，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那犹太人是以30是一个非常忌讳的数字，但那个祭司长给犹大就30块钱，说你就掷30块钱来出卖，但是他依然决定要出卖耶稣。那在最后的晚餐上呢，耶稣递给犹大一点饼。在犹太人的风俗当中呢，主人蘸饼给客人是表示特别的友善，就是我拿一块饼，主人蘸了一下，蘸汤然递给客人吃，这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个举动。 那主耶稣虽然知道犹大要出卖他的计谋，却还是借着这一举动殷勤的希望犹大悔改。主耶稣希望能够挽回犹大，因而在晚餐席上特地的沾了一块饼给犹大，表示对他的友善。犹大接受了那块饼，却没有接受耶稣的爱。那块饼并没有折服犹大，劝说犹大悔改，反而令他的决心更加的坚固。就在这个时候呢，撒旦呢入了犹大的心，也就是说犹大自己选择了撒旦的道路，他彻底的堕落了。犹大因此已经失去了跟主以及跟其他门徒们共同领圣餐的资格，因此主耶稣痛心地对犹大说，你所做的快做吧。犹大他吃了最后的晚餐，却没有领圣餐就出去了。约翰福音的13:2说，魔鬼只是将一个邪恶的意念放在犹大的心里，但此时撒旦自己就入了出卖者犹大的心里。所以有时候撒旦只把一个邪恶的想法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人的心里面，但我们不去对付，不去心靠主对付的话，如果给他一个小指头，他会慢慢会抓住整个的手。他一开始把一个意念放在心里面，然后就是他自己进入人的心里面，最后让人付出具体的行动。他把一个邪恶的意念先放在犹大心里，然后他自己进入犹大的心里，接下来很自然就是具体的出卖行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对犹大所说的这句话，你所做的快去做吧，也显明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犹大出卖耶稣绝对不是神的计划和旨意，而完全是犹大自己的决定。耶稣对犹大说，既然你不愿意悔改，而且你已经心意已决，那你就去做吧。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在这里为什么甘愿接受犹大的出卖？因为犹大出卖主耶稣的罪也需要被赦免，也需要被原谅。犹大出卖了耶稣，只要他悔改，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他出卖的罪。犹大为30块银币出卖了耶稣，但我们世人可能会为几块钱出卖自己的良心，可能会为了几块钱破坏一种生命的关系，甚至会出卖上帝。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和还清了世人悖逆和出卖主的罪。神给世人自由意志，让人自由地去决定信神还是不信神，从善或者作恶。耶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世人，他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耶稣不强迫任何人跟随他信他，犹大一开始就选择让魔鬼撒旦利用他。同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事实，就是神可以借着撒旦或者人自己原有的恶念以及邪恶的行为成全他美善的旨意，结果完全在人的意料之外。也就是说，神的主权远远超越人的计划和意念。更具体的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犹大不是成全了耶稣的计划，不是因为犹大出卖了耶稣，他成全了耶稣，耶稣才有机会上十字架，而是神在他的主权里面，借着犹大的恶行，借着犹大的出卖，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可怕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犹大将自己隐藏的那么深，用我们现在人的话说，犹大这个人的城府很深， 他隐藏的非常的深，他从一开始就有卖耶稣的意思，但除了鉴察人心的主耶稣之外，没有人发现他的动机。其他的门徒还以为犹大去周济穷人，犹大他甚至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拿着耶稣递给他的饼吃了，然后他不露声色坦然自如地走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性的罪恶在犹大身上彰显得如此的淋漓尽致，他隐藏得非常非常深，就跟我们在交往当中，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有些人我们一辈子都看不透，我们一辈子都不知道他的想法，当发现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是隐藏的这么的深。犹大就是人性的罪恶在犹大身上彰显得如此淋漓尽致，没有人发现，除了耶稣没有人知道。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13章28到29节的描述。约翰福音13章28到29节，我们在约翰福音13章28到29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的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的第13章28到29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其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门徒没有一个人发现，除了耶稣以外。紧接着第30节写道，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这边有一个很简单的描述，就是那时候是夜间了。这个描述非常的简单，但这个描述却是令人深思。黑夜，犹大出去的时候天黑了，是黑夜，是夜间。黑夜是光明的反面，对犹大来说，这个描述就是他完全走进了黑暗，他放弃光明走进黑暗。对犹大来说，一个人若不听善良的呼唤，听从邪恶者的指示，就是一种黑暗的情况。耶稣想挽回他，但是他再次拒绝耶稣的挽回，他决意离开光明进入黑暗，那时候是黑夜间了。犹大已经被撒旦完全掌控了，他完全离开了光明走进了黑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12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犹大他离开了耶稣，离开了光明，他进入黑夜当中，那时候是黑夜了。对主耶稣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也是一个黑暗的时刻。他被自己所爱的门徒出卖，耶稣即将面临的就是被逮捕、被审问、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的12章35到37节，耶稣对门徒们的一个提醒。约翰福音第12章的35到37节，约翰福音第12章的35到37节，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其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乘着有光前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读到这里。 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不要做光明之子，不要进入黑暗，但犹大决意离开耶稣，他出去的时候是夜间了，他出去的时候是黑暗，他出去的时候天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犹大他原本也是使徒，他生前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严重的错误和破绽。事实上彼得也曾经失败，彼得三次不认主，但他却愿意回转。彼得犯错了以后他悔改，他跌倒了以后站起来，只有犹大他刻意的行恶，他不肯回头。耶稣以这样蘸了一点饼给他这样的方式想挽回他，他都决定离开耶稣进入黑夜。当犹大发现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从头到尾在利用他的时候，他只是后悔，他不愿意悔改。关于犹大的死，马太福音的27:1-10有如下的记载。我们一起来看，翻到马太福音，往前面翻，翻到马太福音的第27章。马太福音的第27章，我们从1节读到第10节。马太福音的第27章，我们从1节读到第10节，马太福音的第27章1节读到第17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其到了早晨，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有那银钱买了摇户的1块钱，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钱直到今日还叫做血钱。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1块钱，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这是犹大的结局，他只是后悔却没有悔改。记得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有意向犹大表示友爱，用手蘸饼给他，然而那犹大却没有领受主的爱心，反而出卖耶稣的心更加的急切，这样魔鬼就入了他的心，犹大变成了魔鬼的爪牙，行那邪恶既具有破坏性的恶行。在神的计划里，犹大就成了破坏者，他走向灭亡的道路。反观彼得，在这里面他站起来，他虽然在软弱下三次不认主，但却能在后悔当中，在内疚当中回转过来，他承担使命，他兼顾弟兄，成为圣经的诠释者，他解释旧约圣经，解释得非常的恰当，非常的深刻。在很多关键的时刻，彼得站起来，他正确的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来解释耶稣基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以及后来他还解受教会，基督教会基本的教义。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里面呢，跌倒后的彼得站起来了，软弱的彼得被主扶持起来了，失败的彼得他回头了，他开始担当使徒中领袖的角色，带领大家补选使徒。 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彼得就成了神的同工，在神的救世的大计划当中呢，他成为建设者，他成为扶持别人的人，他成为帮助别人的人，他成为建造教会的人，他成为传福音的人，他踏上光荣无比的天国的路。但犹大一直执迷不悟，他只后悔不愿意悔改。犹大和彼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悔改，彼得悔改，犹大继续刚硬。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随时可以悔改，没有什么罪是得不到赦免的，甚至出卖主的罪、卖主的罪，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随时可以悔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随时站起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随时回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永远不可能像犹大那样走进死胡同里面，我们可以回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绝对不可能走上绝路，我们基督徒没有绝路，永远有出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重价赎回来的，我们的生命是永远有希望的，我们的生命是永远有出路的，我们不可能走进死胡同，我们不可能走上绝路。这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重要的属灵事实。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五到十节宣告说，我们打开往后翻，翻到约翰一书，大家慢慢找，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五到十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五到十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五到十节，找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不好意思，不是约翰福音，是约翰一书的五章十，第一章五到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一章五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其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有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人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弟兄姐妹，我们随时可以悔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永远有希望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永远有出路的。提到犹大的死，我们常常会联想到神的拣选，历史上总有人以拣选这个名词来说，犹大被拣选就是出卖耶稣，犹大被拣选就是要走向灭亡，这是胡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彼得站起来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楚地宣告了这一点。彼得的这番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犹大的出卖主以及犹大的死不是神的拣选，而是他个人的决定。 我们千万不要把犹大的错误和死亡归到神的身上，认为犹大甚至成全了神的计划。神不需要犹大的帮助来成就救世拯救世人的工作，同样犹大的恶行也无法阻止神计划的实现。有神学家总结说，神的正确无法保证人的正确，但人的错误无法废弃神的信实。神没有拣选任何人灭亡，一个人的灭亡是他个人的决定。希伯来书的三章十二节写道，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的三章十二节，大家往后翻，慢慢翻，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都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的三章十二节。好，希伯来书的三章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其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从这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弃绝了。这节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弃绝神不是神的预定，而是他自己不信的恶心。犹大去弃绝耶稣，出卖耶稣，是他自己不信的恶心，他被魔鬼撒旦利用，不是神的预定和拣选。那希伯来书的六章七到八节，我们往后翻，翻到希伯来书的六章七到八节，希伯来书的第六章七到八节，希伯来书的第六章七到八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的第六章七到八节。对，希伯来书的第六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其就入一块田地，吃了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遇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说天同样下雨水，落在有的地里面就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落在有的地里，它就长出荆棘和棘藜，它毫无用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犹大和彼得的区别。一个地里生长菜蔬，合乎主用；一个地里生长荆棘棘藜，被咒诅，被弃绝。愿我们像彼得一样站起来，像彼得一样回头，成为合乎主用的人。教会历史上首先系统地提出预定论的人是中世纪瑞士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之前很多人提过这些观念，但是系统地来论述这个观念的就是中世纪瑞士著名的改革家改教家加尔文。他当时提出这个观念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法国南部的一些基督徒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受到天主教会、法国政府和天主教会的非常大的逼迫，那他们呢就从法国南部逃跑逃难，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去避难。他们到了瑞士以后呢，加尔文听到这件事情，他就到了瑞士日内瓦的难民营里面去看望他们。他去看望这些逃难到瑞士的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就第一次系统地提到了拣选这个概念，这个神学概念。他就加尔文就鼓励这些逃到瑞士的这些那个法国人说呢，法国基督徒说呢，神已经拣选了你们得享荣耀， 你们不要在患难中担心害怕。拣选不是神拣选一个人灭亡，一个人灭亡是他自己的决定，犹大的灭亡是他自己的决定，是他自己的责任，但神拣选我们得享他的荣耀。所以假如我们对那些被逼迫逃难的基督徒说，神已经拣选了你们，所以你们不要在患难逼迫中担心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看见和认知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目前正处在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当中，但我们就跟甲午说的一样，非常确信地抓住神在创世之初就拣选我们得享他的荣耀。神拣选我们得享他的荣耀，在创世之初就拣选了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加入世俗的恐慌当中呢？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去得享他的荣耀。最后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经文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第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七节，以及以弗所书的一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结束今天的分享。我请弟兄来读彼得前书的一章三到七节，姐妹来读以弗所书的一章三到五节。好，请弟兄打开彼得前书的一章三到七节。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三到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其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不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应信门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比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请姐妹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的一章三到五节。以弗所书的一章三到五节，翻开了，姐妹们来读。其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谢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是我们的主，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就是求你天天吸引我们，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你在创世之初就拣选我们得救，你在创世之初就拣选我们得享你儿子的名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应许当中，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患难的日子，特殊的日子，活出你的这个应许。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